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欢迎家人们、朋友们上线小人物大故事平台听故事。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凉风姊妹。刚刚过去的父亲节和上个月举世庆祝的母亲节，都令我们想到圣经诗篇127的经文：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这产业是神的祝福，是属神的，如同我们属神一样。这赏赐是神用来训练我们体会天父的心和他的慈爱。然而，当我们的宝宝出乎意料的与众不同的时候，当这个孩子被发现有严重的先天不足，并且可能需要我们用一生超乎寻常的心力、耐力、爱心和艰辛来抚养帮助他的时候，我们还能把这个孩子看作是神的赏赐，而不是苦难吗？真的会相信这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吗？今天我们要来听一听将要采访的这位母亲的回答。首先，我要邀请裴赫安慈师母为我们做开始祷告。
线上的朋友家人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感谢你，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今天再一次带着感恩跟期待的心情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今晚我们何其有福能够再一次听到另一个宝贵的生命故事。这位姐妹，您的孩子她如何一步一脚印地踏上一条不容易的道路，但是却在她的信心运作下发生了奇妙的果效。主啊，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住在基督里就走在蒙恩的道路上，并且在你自己恩真理的教导与光照下，我们可以过着充实、脚踏实地、不受世界的风气迷惑或动摇的生活，而且我们也找到了人生的目标与意义，心灵不再迷惘、空虚、没有方向。感谢主将你所应许的这个丰富的生命赏赐给我们。我们特别为今天晚上主持人凉风姐妹以及主讲人钟素明姐妹，就是汪伯母，祷告，求主借着他们的交流，再一次让我们触摸到在信心里面、在基督里面信望爱的一个生命。求主赐给我们有一个聆听的耳朵，明白领悟的心，而且坚定在这个信仰上能够一同经历上帝你自己的美善，基督圣灵的脚前领受主你的恩典。我们这样感谢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谢谢裴师母。我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钟素明姊妹，她是一位照顾了38年脑部严重缺陷的女儿的妈妈，人称汪妈妈。汪妈妈在抚养女儿慧心的过程当中，曾几度想放弃，但是因为信仰，她深知孩子是上帝的祝福，即使再艰难，相信神的恩典够用。也因她身临其中，汪妈妈创办了宝贝班，并举办跨类别、跨年龄的特儿营，让许多未信者接触福音。女儿慧心也成了天使歌手，成为妈妈的同工。神使用她的歌声祝福台湾、马来西亚、香港等地。汪妈妈，欢迎并感谢您做客我们今天的云端访谈节目，请您跟屏幕前的家人朋友们问候一下。
网络视频的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汪妈妈，真实名字我叫做钟素明。
哦，妈妈，您有一位非常特别的女儿，您是什么时候注意到她与其他的孩子不一样的呢？
其实，如果我是一个有经验的妈妈，她一出生我就应该意识到她有问题。我记得那个时候在医院，小 baby 的房间的时候，每天都要去喂她喝牛奶。那个时候，护士小姐就先把60cc 的牛奶就装好了。哇，每个妈妈一进去好开心啊，就抱起自己的小 baby 开始喂。诶，其他的小 baby 真的喝得很快耶，这个30分钟好了，那一个。哦，更快，15分钟就好了。60cc 的牛奶，我的女儿喝2个小时，而且还不能喝完，就给我睡着了。那个时候会拿起我的手指头，轻轻地摇摇她的嘴巴，在我的心中似乎隐隐约约的感觉，我的女儿怎样，跟别的小孩子很不一样。可是我没经验，我就给自己找到一个答案。哦，我生出来的女儿是一个小家碧玉的小女孩，所以她喝牛奶就是很慢的。等到她8个月大的时候，有一个晚上，她睡在自己的小床里面，我跟我的丈夫睡在我们自己的床上。到了3更半夜的时候，突然间怎样，她尖叫大喊一声，她那个尖叫的声音好大，就把我跟丈夫从睡梦中惊醒过来。我们就把温度计放在她的腋下给她量，一下子就飙到摄氏40几度，我们把气温冷气开到最强，然后呢就直奔台中荣民总医院的急诊室。那天的医生决定给他抽血跟验尿，结果报告出来证实是他有细菌的感染。可是那天晚上，那位值班的医生就告诉我们说，一般的孩子细菌感染是不可能飙到这么的高烧，除非他的脑部先天发育不完整。医生跟我们解释说，人体体温的调节其实是由脑部在控制。他建议我们要去找池井上医生，他是全台湾小儿脑科的权威。我们抱着女儿找到这个医生，医生给她做了很多的检查，有一个检查就是把她整个头脑送到一个机器叫做核磁共振去摄影。当核磁共振的照片显现的时候，就证明我的女儿脑部有32个空洞，特别在脑干的空洞显得特别的深，特别的大。医生说这个部位就会影响着一个孩子的运动、语言，还有他的体温的调节，我的孩子就被判定是先天脑部严重受伤的孩子。后来陆陆续续发现，他不只是大脑有问题，他的鼻子有问题，视觉神经也有问题，耳朵的听觉神经也有问题。所以他到6岁的时候才开始叫爸爸妈妈。他的整个的胸部的支气管有严重的问题，所以他小时候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他是张开嘴巴，靠着他的嘴在呼吸，因为靠着嘴巴呼吸，夜深人静，他那个呼吸声就显得很刺耳。他的整个脊椎先天是侧弯的，整个大腿是长短脚，而且是低张的，从脚一直到脸上的每一寸肌肤都是低张，所以他的吞咽是很有困难的。所以医生就判定他是一个先天脑伤，而且兼具多重障碍的孩子。这个孩子人生的每一个学习都是很艰难的。
那得了这样一个很不寻常的孩子，您和家人当时的反应是什么？
我亲眼目睹那个核磁共振的照片，我没有办法接受，为什么我会生下这个孩子？那个时候，慈济上医生问了我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问我说，在怀孕的时候有没有服用成药？我说没有。他说我有没有酗酒？我说没有。第三个问题我很难回答，他问我说我有没有长期暴露在空气不好的环境里面？那个时候我在想，哎，我在东海大学上半夜，东海大学像一座森林一样，我怎么可能会暴露在不良的空气里面？我记得那个时候，慈济上医生告诉我，在医学的文献里面，1万个 new baby 诞生之后，就会出现一名先天脑部严重受伤的孩子。那个时候，磁铁上医生告诉我说：“哎，不是每一个父母亲可以养这种孩子，是上帝特别拣选你们来抚养这种孩子。”可是我要告诉你，我一点荣耀的感觉都没有。我觉得我高二信耶稣，我有遵从神的诫命。我在大学毕业之后，我都有在教会服侍。更重要的是，我遵守十一奉献。我觉得我不是跟上帝祈一个天才啊，我只祈求一个普通的孩子。为什么上帝你不听我的祷告？ 我无法理解上帝，你怎么要这样子对待我？可是我更气愤的是，孩子是属于丈夫跟我们两个人的。我觉得我的丈夫应该跟我一样来埋怨上帝，可是我的丈夫竟然跟我说，圣经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他一直有信心，上帝给我们这个孩子是一种祝福。可是我觉得他没有同理我，站在我这边跟我一起埋怨上帝，带给我很大的挫败。我觉得我更加的孤单。可是我觉得回想过去的岁月。38年过去了，我真的要很感谢上帝。幸好我丈夫没有跟我一样是埋怨上帝，他开始理智是抬头，他相信上帝是美善的，他就开始听从医生的话，他就用上帝给他的智慧研发了很多的早疗跟复健。虽然他常常在国外，可是每一个复健都是他自己发明的，很多的工具他设计出来的。我觉得日后慧心可以一步一脚印的走早疗走。复健成为一个很多医生觉得不可能的，其实那个背后是他爸爸的那种恩不埋怨，很理性，还有他对上帝的信心。我觉得对自己的女儿是很大的祝福。慧心那个时候，我们也还是有去请教一些医生，有一个从美国来的脑科医生。哎，30年前他收费很贵，他讲话智商1个小时就要收我们新台币4000块。他就告诉我们说，乳房对先天脑伤的孩子，特别脑干神经的中途刺激是很强烈的。哇，他开出来的处方签吓死我了。他说我的女儿要爬36000公里，是我的女儿在家给妈妈爬，在户外给妈妈爬。然后呢，你爬累了，请你继续再爬。他到6岁。他才会开始站，又站不稳。所以呢，他出门的时候，他就很喜欢找到树干，就靠着树干站。哎，如果你在旁边，他很干脆，他会靠着你站，因为站对他来讲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而且他的脊椎侧弯的很严重。所以，复健科的医生小时候要他穿背架，那个背架就是钢片跟塑胶片来束缚他的弯曲 S 型的脊椎，矫正他。他国二的时候就开始，我带他去学唱歌。那个老师好严格哦，每天都要练发声，一个背架压着你的胸部，你在练习那个发声，特别是在台湾的夏天，那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他其实没有一样的条件可以成为歌手，其实我感谢上帝给他一个很好的生命，他是很愿意听话，他会顺服爸爸妈妈。我也要谢谢我的丈夫，从小常常唱诗歌给我女儿听。我丈夫的成长背景就是教会诗班的成员，所以他很喜欢唱歌。他希望女儿跟他一样，将来可以很喜爱唱诗歌。我觉得上帝给他一个很好的爸爸，影响了他，也祝福了慧心，将来可以用诗歌来侍奉上帝，也来帮助身旁的每一个人。
这大概是他成为天使歌手的经过，请您解释一下为什么是天使歌手这个美称。
其实天使歌手不是我们给他的，是从台中荣民总医院，这个医院就在我们教会的附近，在我们家的附近。我的教会特别的是医生超级的多，护士超级的多，所以常常有人生病的时候，他们就会说：“慧心，你可不可以去唱歌给病人听？”慧心很单纯呐，即使给病人唱歌没有收入，他也非常的喜欢。然后呢，在医院里面就有一些的奇。机发生了。记得那个时候，台中荣总有个小儿科的主任叫做徐三进医生，他有一个病人是罕病的，生命快要结束，他们就想到慧心一样也是特儿嘛，所以就叫汪慧心去唱歌。加护病房那个小孩子有一个器械要带氧气，他的四周围都有很多的仪器在监控他的生命迹象。你可能看到你会很害怕，可是慧心很特别，他就在唱歌的时候去摸摸这个病人。他其实不是很会祷告，可是他就很喜欢握着别人的手。我记得那一天我们去唱歌，唱完的时候我们就离开了加护病房到走廊，慧心就告诉那个徐医师说。哦，云珍就是那个特人，他不会断气，他有听见姐姐在为他唱歌，他会出院的。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哎，你又不是专业的医师，你怎么可以讲这个？后来我们隔天就搭飞机到香港去短宣，后来那个小女孩就离开加护病房到普通病房，然后就离开了医院就出院。所以我觉得慧心很特别，她。 很不会怕那些生病的人，我也没有教他你要握着病人的手，你要去抚摸他，他很自然会去做这样。然后因为在医院，他唱歌不止为这个病人，很多的病人都有一些的生命的奇迹发生。我记得有一个爸爸，他的孩子是中兴大学的一个年轻人，打篮球之后血管爆掉，然后就好像植物人。在台中荣总的加护病房，他们家很有钱哦，就请了很多的特别护士、护监师，8小时就给他专门轮班照顾他。那一天，慧心去为他唱歌的时候，就跟他说："你要加油哦，我相信你是可以好起来。"问题是，这个病人已经生病很久，就像植物人。就在突然间，慧心唱完歌的时候，他的左手就开始移动，往中间，他就比出一个大拇指。那个时候，病房有护士，有医生。他们大家就尖叫，后来这个大哥哥也出院，这种的事情很多，所以后来人家就说慧心是歌手，而且是天使歌手，就是很多的生命的奇迹伴随着他的歌声，就流传在医院里面。后来呢，网络发达之后呢，像 Chicago 啊，澳洲有人的母亲住院呐、啊，就不说慧心，你可不可以帮我去什么医院唱歌给我妈妈听？有澳洲的人我还要开刀，他们就说明天他要住院，可不可以慧心唱歌给他们听？所以慧心又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工作，就是他专门是为有需要生病的人唱歌。这张照片，那一个他是植物人，他就后来出院，然后慧心不止哦，他呢后来邀了他的宝贝班的同班。同学，大家去敲鼓啊，打几月敲响棒给他听。所以慧心呢，好像一个大天使，也会带一些小天使到医院去探望病人。天使歌手是这样子传出来，有的时候因为他都会被人家认出来，我就说慧心，我们去医院的时候我们就戴口罩，那个时候还没有 COVID-19，可是你戴口罩是没有用的，这一走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就说天使歌手来了。我记得有一次很特别，我们进去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到那个家属先跟电视台联络好了，我们一打开的时候，好多台摄影机都对着慧心，慧心唱歌，他们拍下来。他们也拍病人，慧心很特别，特别有时候有些的孩子父母亲弥留的时候，他们也请慧心去唱歌。我就说，为什么你们要让慧心给你弥留的爸爸妈妈唱歌？他们说，希望他的爸爸妈妈在断气之前是有天使的歌声陪伴。所以我觉得，好像他真的是在人间另类的天使，这是很特别的
阿
祝
门，
福。
我们可以来听一段慧心的唱歌，同请成功。他的声音真的是天籁之音。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天国口味的孩子"，请汪妈妈给解释一下，为什么是天国口味的孩子呢？
我不知道你平常注意到你的孩子是不是他有什么恩赐，或者他的成绩很好，或者他的外貌长得很好。我觉得汪慧欣很特别，他今年38岁，我发现慧欣最大的能力是你。 他很愿意去给人家。当然，他到医院去唱歌是一种的给。那么，其实慧心后来我会带他去唱歌，我就演讲。然后汪慧心呢，有些的学校就会付他演讲费。所以呢，他从小就知道，爸爸妈妈有教他哦，如果你有收入的时候，你的十分之一就要奉献给教会。诶，有一次呢，我就问他说，慧心，嘉义协同中学给你的演唱费，你奉献了吗？他就跟我说，妈妈，我全部都投进奉献箱了。我说投十分之一就好了。他说妈妈十分之一很难算，就全部给上帝。有一次我带他去一个大学的学生团契，那个团契很特别。他收奉献的时候是有一个人就拿着奉献袋在你的面前。去那个学校之前，我刚好把那个月他的零用钱，然后我就发现他把全部的零用钱就投下去了。我就告诉他说，慧心，你可以不用投那么多。他就跟我说，妈妈，我发现爸爸投的比我更多。他的感觉，他是抓住每一次可以给的机会，他看中的，我就觉得非常的不一样。台湾有一个校园福音团契，前几年他们在盖大楼，那我们到台北去服事的时候，经过那边，我就说，哇，那是校园福音团契的新大楼，快要盖好了。回到家，他就把他外婆、外公、他姑姑给他的过年的红包全部准备好，然后呢，他有一次机会，他就交给校园的童工。我就说，那个红包不是你准备了很久、存了很久，你为什么要给校园福音团契呢？他竟然告诉我说，妈妈，校园福音团契在人生的新阶段，我们应该给予祝福。这个我觉得有点抽象，人生的新阶段应该给予祝福，我觉得他是非常的特别。这个小孩子38岁，他真的是天国来的，怎么可能38年了，一个人从没有说过谎话？我是他的妈妈，我见证了这个孩子的干净单纯。慧心小的时候，有亲戚有长辈是希望把慧心丢在马路上，因为他叫扫把星，他会给这个家带来怎样倒霉的。其实也有很多人会说一些看不起他的话，甚至有些人会用暴力，因为他站不稳，就会故意要推他跌倒这样子。我还很难忘这些事情，可是我发现慧心对那些曾经伤害他的人，也没有人教他，他会为他们祷告，他也会对他们好，会很恩慈的对待他。我觉得好特别，我真的觉得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干净的人？怎么会有可能活了38年没有说过谎话？怎么有人会那么爱为别人祷告？宝贝班有2个小时。孩子是属于一直骂，他的妹妹还比较顺利。那个哥哥叫做小伟哥，医生是不看好他能够活着出院。那个时候，我们常常就做送温暖的影片给小伟哥加油，我们就会教小孩子说：“你要帮他加油，加油，加油，再加油。”有一次台湾寒流啦，很冷，我不大放心，他一个人在4楼睡觉，我就去看我女儿。哎，我觉得他好特别哦，他为什么把那个棉被是这样蒙起来？可是棉被里面有一个声音，我就把耳朵靠进去。听见他在说：“伟哥，加油，加油，再加油！”我站在他的床旁边站好久，他不知道，他就是一直喊。其实隔天我不敢告诉他，伟哥真的听得到吗？或许在他的心里面，觉得天使会把他加油的声音传到医院的无菌室给伟哥听。我觉得他的爱人真的是全心全意。长大之后，我们都会被训练怎么样教会增长。看法其实就是教会增长的一个策略。慧心不懂，慧心常常说：“你要送我生日礼物吗？你可以带我到医院去探望病人吗？而且像你探望病人，如果你是精神病院的人，你会吗？”他常常说：“你要送我生日礼物，那你就带我到精神病院去唱歌给精神病院的人听。”我觉得他很特别，他的房间的抽屉都是卡片。他到了高中毕业，他写的字都是歪七扭八，他很难会写字。可是他剩余的时间就是在写卡片，就给人。你很难想象，一个特人从小就会在电话里面跟你一起祷告。如果你心情不好，他很愿意跟你讲，就说：“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我是在教会服侍的时候，我才开始可以在电话里面为人祷告。可是他没有遭受任何的培育， 训练的课程，这些怎么对他来讲是那么自然的事情？他真的是来自天国的孩子，是天国口味儿的孩子。
刚才您提到他遇到也有一些世俗的人不理解他，我相信他一路成长过程当中经历过冷漠、排斥，甚至霸凌。作为父母亲，您和先生除了心疼，有过愤怒吗？埋怨过上帝吗？
我是这么觉得，我后来会在教会里面成立宝贝班，其实是我的一种觉悟吧。我觉得我的宝贝再怎么大，我是不可能永远保护慧心的。而且慧心是个女孩子，当她青春期的时候，她的胸部已经开始发育，坏人也不会在她的脸上写坏人。所以我很早就觉悟到，其实只能保护我女儿的就是慧心。而且我觉得福音啊，只有你传开，其实才能够影响整个的社会。当然，刚开始的时候，我是没有想到要办宝贝班。后来我们教会就来了一个威廉斯镇的小男孩，我问他的妈妈：“哎，这个小男孩跟慧心一样大，可是我观察，我就觉得他怎么没有慧心进步这么多？”你知道我好勇敢，我就跑去跟这个威廉斯的妈妈说：“你可不可以让你的孩子一个礼拜至少有3个小时带到我家，我来教教看他。”可以，哎，这个妈妈很单纯，她就按我家的电铃，就让我教她家的儿子。我教不久之后，我就发现，我，她跟我女儿一样，这套教材其实可以帮助许多的特人能够进步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好勇敢，我就去找我们教会儿童主日学的校长说，可不可以教会给我一间教室？我想把这个小男孩跟我的女儿带到这个教室来，我要成立一个宝贝班。那个时候，我是儿童主日学的老师，那个小。男孩啊，我大概知道他的程度是没有跟同班同学一样。我也是一个很懂特教的妈妈，所以他们在念以赛亚书的时候，我就会这个小男孩跟慧心叫过来，然后我的手就会指着他们念。然后呢，我会问问题啊，这个小男孩哦就很爱举手，他又坐第一排，那他举手你就是要给他回答，他回答就回答错了。一回答错的时候，同班同学他们可能是大学教授的孩子啊，执事的孩子，他们就笑他。其实那个时候，我不大能够知道怎么去帮助一般的人接纳这个小孩。可是我在想，我干脆成立一个宝贝班。然后儿童主日学校长真的很顺利，就拨了一间教会的教室给我，我就把我的教材搬到教会来。一开始是2个孩子，可是我的教材很特别哦，有音乐鉴赏，有大自然的教室，有国事便，我还有棒钟，我会教他们。敲棒钟，不知道这样子，这个宝贝般的声音就传出去，竟然有不是基督徒的家长跑来找我们教会的长老说：“我要捐多少钱给教会，我的孩子可以念宝贝吧。”你看，现在宝贝班27年，27年前很少人用 PPT 的，可是会先在家里用，就是用 PPT 在教学，很少人去会把音乐的圣诗啊、音乐资料带到你的儿童主日学。我觉得唱诗歌可以衍生出一个单元，在自变没变，你可以把很多科学家是信仰主耶稣的，可能像金呐、像牛顿，以后他上小学，生物老师会教，可是生物老师不会告诉他，其实这个科学家的心里面是耶稣。住在他的里面，我就觉得我要教他们这些，然后这个教材就变得很特别。后来这个宝贝班就很多人想进啊，就从2个孩子、3个孩子也变成很多各种障碍类型也来。那个时候我没有想到，从一个宝贝班我会延伸到我要去创办一个特尔亲子福音。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教会的徐善进医师，他是台中荣总罕病基金会的，很像是理事长。他说。我是基督徒的医生，我会治病。可是他们都是特，我不知道怎么跟家长传福音。他就说：“诶，可不可以联合宝贝班来办特儿亲子医？”那个时候，宝贝班来了一个响叮当的人物哦，他是一个特教博士，是庄琼恩。他就说：“可以呀，可以呀。”然后我们就去，结果呢？好特别啊！那个时候他们收集到小胖威力第一届以后，他们办2年之后，他们就要办威廉斯镇的病的基金会。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怎么你们收集到他的医学的 data 完之后，你们又要研究另外一个特儿，我就觉得不可以这样啊！他们就觉得，哎呀，怎么可能嘛？如果你的教会办一个特儿亲子福音，“福音”那2个字就会把人家吓跑了。 谁会来报名你的参加？我就跟他说，那你总让我试试看呐、啊，没有人来报名，那我就死心啊。但问题说又没有钱呐、啊，真的是没有钱，我就跑去找王卫长老，那个时候是我们的执行长老，他就说刚好有一个短宣队要到欧洲去，临时有事情就不能去，就会编了10万块的台币，那这个钱，那你就去来办这个特儿亲子。我需要跟家长传福音呢，就要有人来关顾特儿，却需要有年轻的辅导。那个时候，我就找到校园福音团契的总干事王振华，他说可以啊，你可以到大龄班，你来征召辅导啊。大龄班第一梯跟第二梯合计1500人到1800，两个梯次，我只征召到8个基督徒的大学生。可是我那个时候我真的不死心，我继续办这样子，打电话交通大学学生团契的辅导，台北医学院学生团契，打很多大学的辅导。我说你们可不可以让我去简介一下这个营会，看有没有年轻人愿意来特儿营当辅导？我记得我回台中的时候，我在台告诉公公，我没有收到一张报名单。我的女儿就看着妈妈一直在掉眼泪，可是我就是不死心啊，就继续办了啊。就在营会的前一个礼拜，我的 email 突然就来了12个年轻人报名当辅导。我的第一届我只要20个家庭，所以我20个年轻人当辅导我就足够了啊。问题是教会只给我10万块还是不够啊，我就是比较有信心，也比较敢冒险。后来这个风声就传出去了，家长呢是由游览车载他们到营地去，我就接到游览车的司机告诉我说，我们等下到了营地，把家长放下来，孩子放下来，你就要付给我游览车的费用。哎，我说可不可以等我营会结束时候再付你？他呢就觉得我这个营会没钱的，不安全，要拿钱，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我就告。奇妙，突然间就有人敲我的房门，有一个姐妹，她牛皮纸袋装了1万块钱，她就说这个你拿啊。那我就跟他说，可是我不能开奉献收据给你啊。然后他说，谁在乎你的奉献收据？我的那个游览车费就这样子进去。后来教会的王会长老很好，他就 support 这个营会，说任何人只要为这个营会奉献，教会愿意开奉献收据。就从那样子开始，然后我也从不会募款开始走出我的舒服圈，我到很多的教会去募款。现在我的年轻的同工也会募款，后来在特尔营信主的家长也会协助我募款。这个特尔营走到今年就这样20届，很难想象，20年我们没有用到教会的一毛钱，钱从什么地方来的？我不知道。那些的特尔营的辅导来自各个教派、各个大学，他们怎么来的？我不知道。我只能说，我们祷告来的神真的是一个调动万有、复活的神，一个很奇妙的神。
这个特儿营实际上，与其说是帮助这些特殊儿童，当然也是，可是更重要，它成为一个传福音的营会了。因为父母在这里知道这个营会的人都接触到福音，都有机会。
其实你很难想象，我们这个福音营2天之内，大家抢。进，甚至有人要排队排一年，他才可以进来。你注意，我永远是逛特尔亲子福音营。有些人他不会走进教会，可是他愿意走到福音营里面去。每年都有带领基督徒的家长信耶稣。很奇妙的是，对这100多个年轻基督徒来讲，这是一个做主门徒的平台。这些的年轻人，他有的根本没女朋友，还没有谈过恋爱。他将来也不可能生下的孩子是特儿，他在带特儿的时候，他遇到很大的困难，可能他的头发会被抓，他的手臂会被咬，可能分离焦虑，那个孩子尖叫，那是很辛苦，或者是过动啊，一直跑，一直跑，你就要一直追哦。他的体力是经常透支的，可是当他无助的时候，他就呼求神，而且每一个障碍类型的孩子都不大一样，所以他就会体会到耶稣是全世界最棒的特教老师。我们在辅训的4天3夜训练他们的，其实在马上来的4天3夜的营期，他们是真实的经历到上帝的信实。我们特营里面年轻的辅导常常说，我们是用天堂规格的在爱那些的孩子。其实比的不是说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嘛，可是我们也是世界的公民。你很难想象，一个世界的公民可以把天堂规格的爱 就在诗篇里面活出来。不是有一首歌叫《活出爱》吗？其实除非你经历过，你才明白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因为走到今年20年嘛，有些当年是大学的男孩女孩，他们都结婚，有时候我就会去他们的孩子的亲生会，他们夫妻常常会告诉我，幸好我念大学的时候报名了特尔营当辅导，如果没有这样，我对我自己的孩子会这么有耐心，我不会那样子知道忍耐。其实在家里面，不论是夫妻亲子互动很重要，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哇，这个对整个教会很重要。其实教会就是有很多的夫妻组成的，很多的家组成的。家里面什么最重要？就是夫妻关系、亲子互动是最重要的。当你四天三夜在特营今生走过的时候，你遇见的是极大的困难，可是你经历了神的信实。我后来才发现，其实这个特儿亲子福音不是单单把福音传给特尔家庭，很重要的是训练年轻人做主门徒，所以特尔营是特教宣教，更是学生工作，更是年轻人的工作。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们曾经开放观摩团，很多比如说香港、马来西亚、中国大陆、美国的教会派人来观摩，就演变成在这些的国家也有教会成立宝贝班，他们也学习办特尔亲子福音。像马来西亚的吉隆坡今年已经办了13届，像 Houston 的福片中国教会，他们也办过2届的特尔营，香港今年也是18届，最大的是中国大陆，他们也有特尔亲子福音。我不知道一个汪慧馨的诞生，其实会衍生出一个宝贝般的事故，我更不知道会成为一个特尔亲子福音影响的四周围许多的国家。更难以想象的是，这些人都不知道我的营会的奉献，他们怎么会奉献去？我看有些人不是一年奉献一次，有些人每个月都奉献，这些人我都不认识，他们怎么会爱这些特儿？他们怎么会爱这个特儿？我是一个很默默无闻、很卑微的妈妈。宝贝班今年27年，你可以想象一个姐妹。27年在教会，就是埋在6楼的宝贝班。如果他离开了教会，他就是去不同的教会牧。他如果出国，他就是去传递这个福音，要传到特尔家里去。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也有很多的朋友哦，我真的有很多的朋友，认识不认识也好，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同工。就像我今天也跟你们同工啊，我觉得我的心是很喜乐的。
感谢主，特儿营实际上也是一个门训班，一个门训的事工。38年一路走来，您从一个天国口味孩子的妈妈，变成了拥有一大批不同地区的天国口味的孩子的妈妈，也成为青少年他们的妈妈和特教老师。我想听听您对可能屏幕前有一些特殊孩子的父母亲有什么样的鼓励呢？
几乎我们的生活圈都是在华人圈，华人的底层其实比较是受一般的民间的信仰，就会把一些的我觉得不是来自上帝的观念。慧心小时候我很苦，是因为他们常说我是前世孽今世还，或者说慧心是讨债的，我要带这个孩子进步，今天很辛苦。然后他们常常就会给我一些很负面的，不然就是说你就把他送走，甚至有人会说你就把他丢在马路上，就有人会把他捡走抚养长大。可是我自己的感觉，你要相信传道书讲的"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我们基督徒如果碰到你的朋友，他抚养一个特儿，其实你要学像当年有一个 OMF 的宣教士刘妈妈。我记得当慈井上医生宣判我的女儿是先天脑部严重受伤的孩子的时候，我的丈夫的汽车的方向盘从医院离开之后没有回家，他就开进东海大学，那边住了一个 OMF 的宣教士刘大卫师母。他就抱着我的女儿，我那女儿刚刚8个月大，师母就为慧心做祷告。其实她祷告的时候讲什么我都忘记，可是她有一句话，她说："主啊，这个小慧心是你美好的创造。"我那个时候觉得这个师母很像脑筋有问题哦。 刚刚我真的看见核磁共振的照片，我的女儿的空洞有32个，而且那个脑干的空洞这么大，空洞这么多，又这么大的孩子，怎么会是上帝美好的创造？可是这个师母的那一句话，好像就进到我的灵魂的深处。她是很温柔，可是我的心从谷底开始攀升。我觉得有一个就是说，不是说你不能去找复健师，不能去找语言治疗师，不能去找医生，都可以。OMF 的这个宣教师刘大为师母，我先生拜托他说，他很怕我走上绝路会自杀。他说，可不可以请你陪伴我的太太？他这个师母，他就是宣教师嘛。他就说，著名我们住在东海大学的校牧室，礼拜二的中午，你带你的便当，他带他的三明治，我们就在校牧室里面查经也祷告。其实我靠的时候，我常常哭诶，可是好奇妙，哭完的时候，我的心中就涌现更大的力量。一年之后，我就跟这个刘大伟师母说，我觉得我可以自己走这一条路，你可以去帮助别的人，所以。你不要试着介绍什么医生，可以，但是请你把你的信仰介绍给他，能够带一个人从死因的幽谷里面走出来的，通常不是医生，也不是语言治疗师。其实到现在，那个语言治疗师说，慧心怎么可能成为歌手？不可能，慧心会讲话已经很奇妙，要成为歌手不可能。我说为什么？他说，一个人要会唱歌，舌头的转动要很快，然后唱歌有音高、有节奏、有歌词的含义，那很难的。他说不可能可以成为歌手。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谢谢那个语言治疗师说，谢谢你，我感谢上帝，从来没有学过语言治疗，我只是信靠他，那个信靠耶稣，真是甜美。你要相信你的潜能可以被激发出来。很多人很喜欢听我讲故事，我也在训练年轻人说故事。告诉你，其实我不会说故事，可是那些过动和那些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涵养了我讲故事的技巧。我要怎么把圣经的故事讲到连特人都听得懂？是上帝给我的。后来我才发现，原来说故事是老少都可以的。这也扩展了我到很多的教会，人家愿意请我，因为不论是哪一个年龄层都可以来听听汪妈妈说故事。我觉得这是一个上帝奇妙的方法，他涵养了一个我，然后呢，我也把这样的一个恩赐，我薪火相传给我的同工，给特儿营的辅导。我们照顾的小孩子，通常都不是你在特教系的教授教的。很多特教系的学生来当过特营的辅导之后，摒弃他们特教系教的，他们坚持用上帝的爱来爱孩子，他们把这样子的信仰带到职场里面去，我觉得也会翻转了整个社会的公共价值。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奇妙的神，他才能够做得到的事情。
您曾经分享过，刚刚知道慧心的这个诊断，然后又这么艰难的时候，其实您有过想过放弃，甚至自杀的时候。那个时候，
我觉
神给
得
了你一句话，一个应许。
那个时候真的是走不下去，因为社会不被接纳，家族不接纳，然后他进步又没有出来，很缓慢。其实你已经精疲力尽，然后精疲力尽的时候，还有很多人要一直说你不会教孩子。有一天，我就抱着我的女儿。我不想把他送走，因为他们觉得只有政府的教养院可以把我的女儿养长大。我就走到厨房，我把那个窗户把门都给关起来，我就打开瓦斯，打开煤气。当我闻到瓦斯味道的时候，我听见一个声音对我说：“淑明，我爱你，我为这个孩子负一切完全的责任。”你知道我高二信主，我认得出神的声音，我认出这是神的声音。所以我就顺从这个声音，把厨房的窗户打开，门给打开，我把瓦斯关起来，好奇妙！那一句话，那个晚上进到我脑海，就再也没有。别人不知道，那一天晚上之后的我其实是不一样。很少人能够知道，你在听慧心唱歌，跟我在听我女儿唱歌是不一样。我每次听慧心唱歌，我就想到上帝讲的那一句话：“我为这个孩子负一切完全的责任。”所以，我大概不会像很多的特人家长，可能去信托去赚钱。我一直觉得， 你去赚钱，为你孩子的将来有人照顾他，你去信奉都 OK。可是能够负一切完全责任的在上帝，就像彗星，他今天要能唱歌要有人教，可是谁愿意教特儿声乐？彗星的声乐老师，两个都是上帝特别安排的。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奇妙的上帝。有人说，有人会请他去唱歌吗？你很难想到电视台的跨年晚会会想要请他去唱歌。这些的机会谁给的？不是爸爸妈妈能给的，是上帝赐给他的。那彗星高中讲话没人听得懂，他真的没有。可是我告诉你，彗星的朋友多得不得了。为什么？因为彗星喜欢为别人祷告。很多的人，他总有苦闷，有烦恼，他会拜托你，可不可以帮我的女儿找工作祷告？他就要打电话给彗星，很奇妙。他只因为他爱祷告，他会祷告，他有一个神会垂听他的祷告。很多人就要学习听彗星讲话，彗星就有很多的朋友，有很多的长老很有名的，他们要出国，他们知道彗星很爱祷告，就说我的班机是几点到几点，你要为我坐飞机平安到。彗星很开心，妈妈，你今天长老的飞机降落了，平平安，上帝听我的祷告。你家的孩子很快乐的是什么时候？我家的孩子常常就说，上帝又听我的祷告。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人生。那个时候你不知道，你以为你的人生是流眼泪的人生，其实神要给你的是一个赞美的人生。
我看到彗星站在那里唱歌的时候，我觉得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发出来的音，都是神信守他的那个应许，他给你的那句话，他一定负完全的责任，就是神迹。神迹就是神的工作，真的非常的美好。约伯记42章5节说：“从前我分文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我觉得今天王妈妈你的这个见证，你的故事不仅震撼了我，我相信震撼到屏幕前的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彗星的这个美好，是因为它没有沾染世俗的尘污，没有世人的价值观。他的那种纯洁的美是圣洁善良的美，他真的是从天堂来的天使，他的歌声就是天使般的歌声。我们为他的一生，为他的生命，为他在众人面前的见证，感谢主，赞美主，也非常感谢王妈妈你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好信息。接下来我要邀请孙雅各牧师为我们今天的节目做一个小结和感恩祷告。
听见了今天汪妈妈给我们的生命突破神迹，以及神在我们中间要影响到这个世代世界的，我们一同看到一个单纯会奉献、会给予、不会说谎的人，这是在世上不配有的人，也是很难找到的人。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看见神的信实，他是照顾每一位的神。他像聪明通达人，就把自己隐藏起来；但是他像单纯依靠仰望他的人，就显出他的恩慈。这里每一件事情都是神迹。听见神的声音说：“我必负他完全的责任。”这都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他要负责把我们带回天家，是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的。不论我们在任何的环境中，我们知道不是困难，不是眼泪，不是孤单，而是赞美，而是神自己奇妙的作为，透过我们这个人显明出来。所以在特儿的工作中，我听到这个宝贝般造就了这么多的人。我们如果有什么自己过不去的事，今天就求主让我们的心再一次被震撼，一同起来赞美神。也愿有一些人单纯的信心，看出每一位都是像那一位柳大卫师母在东海大学说的那一句话：“彗星是神的杰作。”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还在今天。好的，所有的这个过程中，知道许多的眼泪是因着感恩的眼泪，不是忧伤不是痛苦不是自责的眼泪。主，我们也看见母亲这样的伟大她能够在这个受到许多的人不接纳、许多的批评许多这个亲友、社会带给她的所有的压力中间她的对于这个整个的世界的回馈使得这个人间有这个天国也 看见我们每一位哦，都是啊主自己精心的杰作啊，让我们啊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接纳，彼此啊的扶持啊，只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带领我们进入那永远的天国，在那里是没有眼泪，也是没有残疾，我们所有的人啊都会变成我们主耶稣基督荣美的形象。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啊每一位啊今天听见这样信息啊的啊弟兄姐妹啊，我们也知道这个我的天国口味的孩子啊是带来啊极大的啊一个啊突破，在我们人生中自我的接纳跟对神你自己完全的仰望。谢谢恩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谢谢孙牧师。我来介绍一下下一周的节目。我们下一周美西时间6月24号晚上8点，北京和台湾的时间呢是6月25号礼拜二的午间11点。邀请到的嘉宾是徐亮导演，他要分享的主题是新媒体时代的兴起发光。徐亮导演已经是我们栏目的老朋友了，他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进修班，北京传扬美式文化传媒的创始人，他参与过许多部电视剧电影的制作，入围东京电影国庆节，而且获得了欧美首届华语原创 IP 电影杰出奖创作奖。徐亮导演多年来大力支持公益慈善事业，他拍摄的影片温暖人心，给众人带来希望与力量。我们期盼下一周弟兄姐妹能够把时间预留出来，不要错过精彩的故事。如果您希望听到今天和以往嘉宾访谈的回放，请您加入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微信群组。我们也为使用 LINE 的家人朋友们预备了 LINE 的群组，您可以扫描屏幕上这个二维码，我们的同工会邀请您进入我们的群组。在屏幕上有 U 管，我们所有过往的采访的回放都可以在 U 管上面听到看到。看到这个节目，你们去进入的时候，请记得为我们点赞，点击小铃铛，您的支持就是对我们的大力的鼓励。没有优管的，我们也为大家预备了一个网址，您可以把它抄下来或者是拍照，然后输入这个网址呢，就可以看到同样的回放视频。我们是主内一家人，让我们一起听精彩故事，彼此分享感动和思考，以生命影响生命，让我们的生命一同得建造。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